所以我们有圣经的，我们就把圣经翻到希伯来书11章，然后可以，我们可以养成一个习惯，可以手边有张纸，或者是 我们的这个笔记本啊，我们可以把我们在神的话语里面所学到的我们可以把它记下来，然后我们就可以增进我们对神话语的认识和珍惜啊。那我们今天仍然是继续第十一章，第十一章讲到信心。今天我们讲到信心，我们对神所赐给我们的信心的这个福分，还有我们自己在信心上面的这个成长，我们渐渐的有了更多的认识。那借着神的话语，还有这些希伯来书里面十一章里面所提到的这些，属神的人，他们自己的生活的经历，我们来看见信心是我们认识神的唯一的管道，然后呢是我们经历神的唯一的管道。那我们看见信心是会成长的，是会改变的。我们开始发现，原来信心是能够蒙使我们能够蒙神喜悦的，我们的信心是让我们这个人能够蒙神认可。那我们的信心是要带着神要我们有的信心，是带着能力和功效的，是让我们能够承受神应许的，是我们要借着信心能够不但是自己，甚至让我们周遭的人、教会的弟兄姐妹、世上的人能够看见神的奇妙的作为。让人能够在信心当中能够看见神。圣经里面给我们信心的一个定义，整本圣经里面希伯来书十一章里面讲的最清楚。如果你们愿意的话，我们可以去读这神的话，11章1节，信就是对所盼望的事的把握，是没有看见的事的一个确定，可以认定。然后呢，第6节告诉我们说，没有信就不能得到神的喜悦，因为来到神面前的必须信神的存在，并且信他会赏赐那些寻求他的人。所以你看，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要了解这个信心，我们就知道我们在神的面前过生活有没有讨神的喜悦。那有信心的人就是能够讨神喜悦的过生活。你知道，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常常自己觉得很惭愧，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总讲我们软弱，我们总讲我们受试探，我们总讲我们可能不讨神喜悦，然后直到有些人他们祷告的习惯会说我是不配的，神啊，最后祷告完了以后，在神面前说我这样祷告是不配的。那当然，当我们用信心在神的面前过生活，当我们真正认识到这个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个信心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在神的面前是得喜悦的。当我们认识、了解这一点之后，有些人他们的祷告就变成：“神啊，我这样在你面前祷告，实在原本是不配的，原本是不配的，不是我今天不配祷告，是我原本身是不配在你面前有这样祈求。但今天因着你的恩典，因着我对你的认识，因着我在你面前的信心，我知道我是蒙你喜悦的。”神啊，我在你面前的祷告原本是不配的，但是如今相信我在你面前开口所做的祷告是蒙你喜悦的。这你看，这就是一个信心的成长。那么我们不但借着信心能够喜悦来到面前，你看这边的讲到的信心，同样是讲到我们的祷告怎么样能够蒙应许。你信神，你认识神，这个信。神的存在的信心，当我们对这个信心有更完备的了解，我们就相信，我们才了解原来如此。我们有具备这样子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就知道他必定会赏赐，必定会聆听我们的祷告。那我们今天开始的时候，我们想看一下，就是我们讲到了上周讲到了第17章，我们目前为止我们看到了亚伯和该隐，我们看到以诺，我们看到挪亚。 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和他的妻子撒拉，所以这一共是五个圣经人物的故事。在这五个圣经人物故事里面，到目前为止，你最喜欢哪一个呢？我们几个人，我们听听你们的发言好不好？你可以说是最喜欢哪一个人的故事 ？OK。不一定是说最喜欢哪一个人，就是说你最喜欢哪一个圣经里面所跟我们讲到的这个信心的呈现。
我喜欢以诺。
那要说为什么，简单的讲为什么？
因为圣经里面讲的很简单，就是他与神同行就完了，所以好像看起来很纯粹，就很单纯，就只跟神同行。
很好。
我可能跟 Lisa 姐相反，我比较喜欢看小说，有跌宕起伏的，所以
你喜欢哪个？
亚伯拉罕，因为故事比较有起伏嘛，对，着笔比较多。你们那个以诺就记不到，如果只是一句话的话，但是我觉得，
所以你喜欢亚伯拉罕，因为你说是从他的生活当中得到很多启发，是这样吗？
对，因为他的信心有变化，然后你可以看到他很多的一些具体的一些像上个星期我们讲的案例。
OK， alright， 很好，还有吗？
我比较喜欢撒拉的故事哈，因为可能大概都是女性哈，就是她里面也有她的这个生活中的和这个夫妻之间的这些关系啊，生孩子啊等等的，我觉得这些都是比较好像跟我们，因为跟我们的生活都是差不多哈，就可以从中看到很多，也学习到很多。
有人比较喜欢挪亚吗？挪亚的故事
有，我喜欢我喜欢挪亚，我就一直想讲，因为幸亏有了他才有后代的我们。
我们常说这个我们都是亚当夏娃的后代，对不对？我们的确是亚当夏娃的后代，可是呢我们比较少讲我们也都是挪亚的后代，比较没想到。但是你看挪亚如果没有他的信心，遵照神的话去做这个靠着信心拯救人类的事情，我们也就一样消灭了，所以很有意思的。挪亚 OK， 以诺，那亚伯拉罕跟撒拉，的确这些都是很好的。有人特别喜欢亚伯和该隐的故事吗？
我
你讲
亚伯很单纯的，他就是看见神是最美的神，他懂得他那么年轻，他就是感谢，他就是献上感恩，献上祭品拣选感恩神所做的一切，为他做的，很单纯，就是这样的一个信心。
谢谢你。事实上如果说这个以诺的信心是这么的伟大，对不对？或者说是这么的有功效，是这么的蒙神的悦纳，可是以诺神给他的评语就那么一句，而且不但是就那么一句，在圣经里面就两次提到这个以诺啊，对不对？就是创世纪里面，然后就是这个希伯来书，就两回。但你要想的话，亚伯也是如此啊， 亚伯出现了，他出生，然后接下来就是他跟他哥哥这个在神面前献祭，然后他就被他哥杀死了，就结束了。那从人的层面来讲，我们这样想一下好像很可惜，是不是？可是事实上呢，我想刚那个那位岳母分享就是，哎，可是他这么的简单，你反而圣经，应该我说神的话，当他描述事情的时候，他该多讲的就多讲，他不该多讲他就不用多讲，但是他多讲或少讲都有他的意义，就是说神都有他出自于神在呈现他心意的时候啊的这个心意。那为什么亚伯就好像让人的感觉就是轻描淡写，但事实上不是轻描淡写，而是就是让我们看见他是一个单纯的，所以你反而看见一个很纯洁，没有在神的面前行走。虽然他的生命从人的角度是不是在这世上的生命短暂，但是事实上他在神的面前，我们知道他的这个生命是永恒的，反而是在神的手中是被神珍惜的， 也在我们的信心的生命当中是成为很好的榜样，所以有一种清纯的感觉。也让我想到这个主耶稣基督，你记得在他这个传道的时候，那么他因为他知名度很高，而且他所行的神迹奇事，更重要的是他的这个教导是带着能力的时候，就很多人群在跟着他，所以他所到之处人群就要来看他。那当然你知道有人群的时候怎么样，小孩就跟着跑，所以小孩就在旁边，所以小孩子就要跑来找主耶稣基督，在旁边绕啊。那你知道小孩子过来的时候，他哪是乖乖的在那边安安静静的在看大人做事，他肯定在那边跑啊跳啊叫啊，对不对？活泼嘛，所以就乱。那有些人就嫌他们吵，有些人就嫌他们这个扰乱秩序，所以呢就有人要轰他们赶他们，你记得吗？就叫这些孩子不要过来。结果主耶稣基督，甚至主耶稣基督的门徒都自己叫这个孩子，就是好像要清场一样。那结果呢，主耶稣说什么？你不要去把这个孩子叫开，因为呢他说孩子来到神的面前的那种心，而且孩子的生命在神的眼中是更纯的。为什么呢？这个孩子人生的经历少的时候都是单纯的。我们自己想一想，你在这个世界上面，你生活过得多，碰见的人碰见的事多，是让你变得更单纯呢，还是更变得更复杂？是不是受到试炼，小的时候没什么试炼，所以很单纯的。这个人生历练越多啊，就不但是不单纯，受的引诱更多，那更多机会去犯罪，去堕落，是不是？所以事实上这个亚伯给我们看见的神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很纯，而且是很被神喜悦的那种信心的表现。他知道神的话他就做神的话，他就是这样子。但是呢他从人的眼中是默默无闻，但是 无所谓的，你知道吗？信心的伟大不是在人的面前呈现很伟大的样子。 OK， 这样很好。好，所以呢每个故事都有它的神让我们学的地方。那我们上回最后的这个部分，我们就讲到神试验亚伯拉罕是试验他什么，对不对？提到了，你们现在都能够回答这个问题了吗？神试验亚伯拉罕是试验他什么？希伯来书11:17，对不对？包括这个我们上回读的创世纪的这个22一开始就说亚伯拉罕受神试验，或者说耶和华试验亚伯拉罕，他是在试验他什么？要给一个提示吗？还是不用？
哦，我来试着回答。
好。
神试验那个亚伯拉罕是看他是否对神 对他的应许是否有信心，
嗯，
然后他是否愿意啊顺服神对他的吩咐，
嗯，
这是两点，
嗯嗯 ，OK， 很好呀。Yeah， 我们如果去想，我们谢谢唐红啊，我们如果去想一下的话，我们就去，我们要把这个焦点。我们焦点集中，亚伯拉罕试验他是试验什么，就我们要了解。事实上呢，亚伯拉罕要试验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是试验他什么，就是这个。刚唐红也讲到了，就是他的信心。那么就发现信心是需要受到试验才能够得到锻炼的啊。你说我们送孩子去学校是不是是要锻炼他们呢？事实上他们也是在做测试啊，试验他们什么，基本上在学校里面一般学校是他们这个学术方面知识方面他们要受到锻炼，对不对？你给浓缩到知识。那有些人说那送孩子去这个打球啊，或者是学芭蕾啊，这是干嘛呢？你可以说是希望他们在他们的这个体能方面要受到试验，对不对？为什么送孩子或者是我们自己愿意去学这个去音乐学校呢？你学钢琴学小提琴是为了什么呢？那当然这每个人就不一样了。要我的话我就说要去，你要去送他们去这个音乐或者是美术，你是要让他们在这个艺术，对不对？音乐和这个美术的这个艺术层面，对这个世界上面美好的事物，他们可以启发他们的灵感，可以启发他们的创造力。这个是我认为的应该的方式。那当然今天很多人送孩子去学才艺是为了以后上大学，这个我觉得就比较可惜一点，因为你没有抓到这个重点，对不对？那孩子为什么要去学美术学？因为你要去对让他对音乐对美术能够有体会，然后能够成长啊，对不对？而不是说为了以后上大学的时候可以写个说我多才多艺啊啊，所以呢，任何的试验和锻炼都是有一个重点。那么，神对亚伯拉罕在他的生命当中的这个试验。圣经讲到的试验，在希伯来书十一节的讲到的是他的信心的试验。那等一下，我看一下啊，这个怎么弄呢？请你们等一下，我要尝试一个跟你们分享的不一样的方式的分享。你们现在看到这个荧幕上面吗？同样是刚刚那个的投影，是不是亚伯拉罕？神是给他试验什么？好，再试一次，看到吗？现在荧幕上面是不是写亚伯拉罕的信心受试验之后 ？OK，
有。
OK， 好，谢谢。所以神试炼亚伯拉罕的信心，那你说怎么知道是信心呢？当然我们读了我们可以体会，但是你有想到希伯来书十一章就是讲信心，是不是？所以如果他提到亚伯拉罕受神试炼，他就不用讲他是试炼他什么，他就是在讲信心，所以一定是试炼他的信心。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会锻炼很多东西，但是信心一定是一个首要，因为除了在神的心意当中， 看在神在神的工作当中，我们的信心是没有在其他的任何环境可以得到学习的。你有没有想过这一点？没有在一个离开神的教会，离开神的话语，离开神的道路，离开圣灵的引领之下，我们的信心能够成长，是不是？你要学美术，你要学音乐，你说我要学钢琴，你不去找钢琴老师，你不去钢琴学校，你不买一个钢琴，你坐在那 桌子前面，手在那边敲敲敲，你学得了钢琴吗？学不了。你要学钢琴，你要在学钢琴的环境。而神要我们所拥有的信心，我们刚刚讲到的是成长的，是有能力，是有果效，蒙神喜悦的，是能够让我们看见神，让人看见神的神迹奇事的这种信心，只有在神的这个心意当中，在神的话语，在神的家中，在与神的儿女当中，就是在教会当中，我们才能够得到这个信心上面的的体验。所以呢，亚伯拉罕的信心在受到试炼之后怎么样呢？跟着我一起想这个，我想你们可能也慢慢也会有这些体会。他受到试炼之后呢，他怎么样成长？我们讲到亚伯拉罕有没有信心小的时候？有。他有没有没有信靠神的时候？有。但是他在这个信心的道路，也就是认识神的道路上面，他永远是有一个成长。我们很多时候读到亚伯拉罕献以撒，我们就想，哇，那这样的信心当然是很可敬啊，很可佩啊，我们怎么做得到？别老把亚伯拉罕的信心跟我比。亚伯拉罕也不敢自己跟自己比，你知道吗？他如果没有一生的经历，你也想想看，他那已经是90岁了，100岁了还在学功课，你知道吗？所以信心他在试炼之后，他是成长的，一步一步的成长，一步一步的成长。好，那不但是成长，你还要怎么样成熟啊？是不是？以前不明白神为什么说这样的话，但是今天神说了话，我可以开始了解神的为什么。然后当我不懂神的为什么之后，我还是可以去信靠他。这是刚刚唐红讲的，这是一个信心的呈现嘛，是不是？神要我们对他的话有一个认识，他就要让我们去经历他，我们就要用信心去经历他。你用信心去经历他之后，他之后再讲的话，之后再做的带领，我们看不见的时候，我们能够有确信，因为是确信放在神的话一定会呈现之上。这就是希伯来书11:1的意思。你不能要成长，你要成熟。弟兄姐妹，我们虽然在神的面前，我们当然是要谦卑的，没错。我们知道人在人的面前有一个美德，就是我们要有一个谦卑的心，对。可是谦卑同样我们要有坚定的信心啊，对不对？神要我们对神有信心，对我们的救恩，对我们对神的话有这样的一个信靠，这个信靠要成熟。一个有信心信靠神，然后这个信心成熟的人是一个怎么样？有自信的人。可是这个自信不是摆在自己的能力上面，这个自信是摆在神的话语和神的身上。但是这个信心的呈现并不代表我们就不谦卑，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就太谦卑，所以我们都不行，我们都软弱，我们讲软弱讲不行讲不配很容易，可是我们就不敢讲我有信心，我要去走这条路，我愿意去跟随主，神的话说了我就去做。这句话讲出来，你看是不是很有自信啊？神说了我就做。我说神说了我试着做吧，可能做不到，可能做不好，但是我愿意去。 你有没有看到这个是不一样的呈现？一个是不成熟，一个是成熟。他成长了，他成熟了，他沉淀了，沉淀了，没有杂质。然后呢很浓很纯，这个叫沉淀，对不对？因为杂质被过滤掉了，自己的心思，自己的意念，自己的无知，自己的这个无能，不但是自己对自己的不肯定，包括撒旦魔鬼在我们耳朵旁边所做的这种计谋啊，这个控告啊，这种引诱啊，就开始怎么样子不影响我们了。可以，这是信心的成长，因为不断的受到什么试炼，成长了，成熟了，沉淀了，那就变老练了。 是不是？你是一个有经验的、有经验的老手。你知道，在我们的服事上面，弟兄姐妹也是如此。很多时候，我觉得当我们信主多年，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要学习去服事。没有一个人在服事的起初是很有信心的。你如果太有信心，你不知道服事。甚至会教书的人，譬如说你原本是这个专业就是做老师，你甚至可能在这个教育界受肯定，很会教，因为教学是有教学法，是有一套的，然后你知道怎么样子去读你学生的这个了解学生的能力和他们的这个性格，而能够叫什么因材施教，好，这是叫好老师。那是不是一个好的老师到了教会里面就可以用神的话马上去教导人呢？就我很有自信啊，我很会教啊，那我就把圣经里面的话拿来教嘛，就不过就是一个知识而已，对不对？我可以用我的背景，我可以用这个我的才能，我就是把一门知识去传给人，但这不一样啊，是不是？因为你如果我们真正对神的话语和神的心意和他在我们生活当中的工作，我们是如此的敬重，我们就知道。就算我是一个好老师，当我要去开始用神的话去教导人的时候，我心里面会不安，对不对？我们当中有一些人学习带小组，或者是学习用神的话去关心人，或者甚至之前尝试做这个教主日学，我们一开始都是忐忐忑忑的。那有些人忐忑，我们不是有些人，大家都忐忑 ，OK？ 但是有些人就因为这个忐忑而不敢去做。那不敢去做的结果是什么？永远都不能做，因为有所谓的这个身手，有所谓的老手，对不对？你刚开始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一定是会心中忐忑，然后一定会是不是很有把握，但是你慢慢慢慢慢慢慢去做，慢慢慢慢慢慢去经历，慢慢慢慢去学习，这个是只有世界上只有人能够有这样的一种成长，对不对？那我们的信心受了神的试炼，我们在神的锻炼之后就变成老练。就算是一个好的老师，就像我刚刚讲的，有口碑的，有果效的老师，他不是刚做老师的时候他就如此，哪有人才二十几岁刚读完书去上学就变成一个有口碑的老练的受人敬这个尊重的老师？没有的，是不是？你都有一个成长的过程，那你愿意去做，你就可以变成一个所谓老练的。那当你开始在备课的时候，第一年备课的时候根本就是下了放了学回了家就整天整夜在那边做准备，周末都要做准备。可是你教了书十年二十年之后，你不用花那个时间去做那样子的准备，你仍然做准备，但是当你要教一门新的课的时候，你知道，我知道该怎么样子去这个从头到尾做准备，我的心是安的，安定的，然后我可以有这个把握，可以把这件事情做得好，可以帮助我的学生。我们在教会服事也是一样，我们教会为什么教会的服事一定不是只是做事，不是只是把我们在这个职场或家里面会做的事情拿到教会去做而已，因为在教会里面的服事，弟兄姐妹，在神的面前的服事一定是信心的服事，因为有信心我们在服事当中才能够讨神喜悦，因为有信心去做服事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在我们服事的弟兄姐妹们的生命上面能够得到造就，使他们得到造就，使他们得益处。只有在服事的时候我们用信心去服事，所以在不但是在神的面前蒙他喜悦，不但是能够看见弟兄姐妹的身上有果效，弟兄姐妹有信心的服事才能够在我们自己的生命上面能够使我们满足，使我们成长。所以他在神为什么给亚伯拉罕试炼，因为他要使亚伯拉罕变成一个老练的神的仆人，不是变老的仆人，是成为一个老练的仆人。这都是我们都有这个概念，但是我们很多时候就怕，我们看别人，我们看见别人的成长成熟沉淀老练，我们很敬重啊，那个老的传道人，哇，那个多年来在外面服侍神的传教士，甚至两个礼拜前来我们教会那个，他不是一个老人啊，你记得两个礼拜前周六来我们分享的这个年轻人，他说他到二十四岁，他人年轻啊， 可是我们都 我听到很多人都跟我、分享，就是说你听他，你知道他是在神的里面，在灵里面是有经历的，他是老练的，是不是？因为他把他自己摆在这个环境里面，就变老练了，信心就踏实了。 我们不是都这就是我们的意愿吗？我们就是要我们对神的信心踏实吗？我们每天早上起来，我们要过生活，我们看见我们关心的人，我们关心的事，基本上就是家里的事啊，家里的人啊，一般那可能是我们家这个教会的事，教会的人，我们的环境，我们就是关心这些。可是我常常心里就不踏实。信心有了信心，但是没受试炼的时候还是会不够踏实。但是当我们的信心受了神的试炼之后，神要给我们试炼，我们也愿意去接受试炼，是让我们去踏实。那信心的试炼总是给我们是一个挑战，对不对？有小的挑战，有中的挑战，有大的挑战，但是神就是借着这些让我们一个一个去面对。每个人的挑战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一定跟亚伯拉罕都一样，但是都会碰见。疾病永远是一个挑战，人际关系永远是一个挑战、我们自己生命里面不能克服的东西或面对的困难永远是挑战，这些都是挑战。那就是看我们是不是用信心去接受，然后用信心去走神的路，而能够得到磨练。然后呢，当我们经过神的磨练之后，一定是踏实，心中踏实啊，对生活有踏实有把握。你想想看，我们都知道，你可以想象到一个人他对他的生活是这么的有把握，这么踏实的，跟一个心里面、这个、浮躁，或者是对未来对自己的生活对自己周遭的事物是一个没有把握的人的感觉 是不一样的。我们自己都有这样的经验，这是信心，踏实了，稳健了，你看，然后呢扩大了。信心是要成长的，神要我们的信心成长。如果信主二十年之后，我们仍然像我们只是第一次头一次听见福音，然后认识耶稣，然后我们就相信神，然后我们就这个知道我们有救恩，我们的信心仍然是这么一丁点，十年二十年之后没有扩大，那我们的信心没成长，我们才会发现我们的生命当中这个各样的这个风吹雨淋，就我们就承受不住。主耶稣基督讲信心的时候，你们记得吗？要讲到信心啊，他不是说这个信心如果跟一个芥菜种的籽一样，芥菜种的籽是小啊，是小的，对不对？你种菜的种子是很小的，一粒小黑点。但是如果你他耶稣说你的信心如果跟那一粒芥菜种子一样大的话，就能够怎么样？你记得吗？可以移山的。你叫这个山移开，如果需要的话是可以移开的。也就是说，那我们如果信心都还没有到芥菜种子的那么 一丁点大，那我们根本的信心是看不见的信心，看不见的信心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没有，也看不见，看不见，经历不到。但神要我们的信心成长、okay? 他的意思不是说人的信心小，主耶稣基督的意思是信心是这么的有果效，信心是这么的有能力。当我们的信心就算成长到像一个小芥菜种，像一点点黑点一样，我们在这个我们的生命当中会看到很多奇妙的作为，所以我们要成长。那成熟、成长、沉淀、老练、稳健、踏实、扩大，这个是好事啊，对不对？我们一般人 都有这样的期望。可是对有些人来讲这有点闷啊，一个人总是讲沉淀、 老持、沉重、稳健、这个踏实，哇，虽然这些都是好事，可是是不是有点太这个怎么讲，就是这个太死板了。但是你又看到亚伯拉罕的信心，所以他受试炼之后不会是一个死板的。一个成熟、老练、稳健、踏实、有信心的人，弟兄姐妹，在神的面前的呈现是一个 生命里面，在信心里面一定会被激动的。你想想看，亚伯拉罕跟撒拉一生没有孩子，然后甚至因为神的应许而自己去、用人的方式去跟这个、让亚伯拉罕 跟撒拉的使女去生了一个孩子。神说这不是我的心，他用人的方式都没有走上神的心意，然后到了九十岁一百岁的时候生了个孩子，然后神还说把这个孩子拿去献给我。你要想想看，在我他是人、啊、就跟我们一样，当我们这么的盼望有孩子，可是呢一生之后还是很信靠神啊，对不对？没孩子那、当然是失望，可是那你就说那这个就是我就接受了嘛。我们在生命当中我们知道有些我们想要的东西在神面前求，我很想要很想要，但是就是没有，但我们顺服神，我们就说神啊，这一块我就交给你了，我要放弃了，对不对？我就奉献给你，我放在你面前，我不再去执着了他了。可是你看神把这个孩子给了你，这个是信心里面得到的孩子，他是因为他的信心受了试炼，然后他愿意去走信心的道路而得到了，对不对？那么他在得到了这个孩子之后，心里面是不是因着信心而激动？是不是因着信心而在神的面前，他你想想看，他是不是天天跟人家讲神的祝福？到了他献以撒这件事情上面，我们上周看到三天的准备，神的话也临到了，他就在琢磨，他就受心灵里面一定受煎熬，然后呢，一定跟神对话，一定自己思索半天，三天的路程带了孩子上去，然后呢，他是完完全全的把自己在神的面前谦卑掏空了，所以他最后还是顺服神的话，也为这个刀举起来要把他的孩子这个在神的面前杀了，然后奉献。他经历了试验。神他通过了这个神建造他的试验，你知道是建造他的试验。你想想看他那时候的心情是怎么样，他的信心有没有成长？有。但是他有没有因着信心，他的灵里面他的这个什么、他的这个、情感里面受激动？有啊。我们去想这个故事，去听这个故事的时候，他这个手举起来就要杀下去的时候，看到一只羊出来，然后神说这是我给你供应的。你想想看，我们听的时候都是感动的，他自己的情绪当中看到神的供应，他情感里面被神的爱，被神的供应和被神的恩典激动的。人是神创造我们是有情感的，我们因为有的时候我觉得我想特别是我们移民或华人、或是因为可能我们生活上面历练多了，我们怕我们的情感被激动，因为太多坏的事情让我们的情感被激动的时候是让我们难过。那为了维护自己，我们在这个情感的这个部分、我们事实上就让它好像结了一层茧，就比较不愿意去感受它。好事情不太愿意去感受，因为你不是好事情不愿意感受，因为不愿意去感受坏的事情，因为不愿意去伤心，因为不愿意去忧虑，所以呢我们就把自己好像放了一层保护。那因着这个保护或这个茧啊长在这个情感上面，我们连好的事情我们也感受不了。但神创造我们是有情感的人，因为神是一个有情感的人，所以当我们的信心受到神的这个试炼，然后我们愿意接受这个试炼，然后我们在试炼当中信心成长了，我们在心里面是受激动的，你知道吗？那两周前我特别刘长老汉我们就安排这个 Sarah 她刚好、来到美国，在从工厂中来，我们就跟她讲你希望你能够安排过来，她可以，她来了，听他的分享，看见他的人，看见神在他身上的工作，看见我们的教会有这个福分可以跟他一起，不但是在他服事的工厂上面能够将福音传给这些回教是基本上是没有机会认识耶稣的人，但是并且让我们能够在爱这个年轻的姊妹 的这个、上面我们能够有成就，这是很感动。我是心灵里面我很得激动的，你看到一个基本上才认识、几个月，然后看过两三次的人，你在心里面你可以有这种因为神的 福音，因为神的爱，因为圣灵、在我们当中所建立这个相交，你的信心 在对神的信心上面是被激动的。然后呢，情感上面被激动，这个心里面是会变火热的，对不对？心里面是会变火热的。那个亚伯拉罕看到这只羊，马上刀放下来，孩子下，他跟他孩子两个人就可以把这个羊羔在神的面前，把神自己预备的羊羔，最好的羊羔，能够去准备好杀了宰了，准备好了做了一切的情绪，在神的面前献上，将他们最好能够做到最好的，但是却是神供应他们的，去献给神。啊，这是火热的服事。这不是被动的服侍，这也不是被、这个强迫的服侍，这是一个在心中用火热的心，因为看见神在信心上面的坚定而在神面前的服侍。基督徒在我们的成长的过程当中，只有在用信心的服侍里面，我讲到的服侍不只是，当然是教会里面的服侍，也是我们家中对家人的服侍，你知道吗？也是我们在我们的工作岗位，在我们的灵舍当中能够做到的服事。如果我们是用信心去做，弟兄姐妹，在神的带领之下，我们的心里面是火热的，永远是充满了这个激情和火热的。然后你看，灵里面就被眺望了，你知道吗？信心是建立信心的。你用什么东西去建立信心？就是用信心。因为我们的信心在神的面前受试炼之后，这个信心就成为了我们信心成长的动力。我们自己的信心就我们的灵命，所谓的灵命就得了眺望。常常我们讲，我们信主之后，我们要在灵里，我们要成长，我们的灵命要成长。灵命怎么成长啊？那当然要读神的话，要祷告，要聚会啊，要服事。但这些讲起来听起来好像就很死板，好像在做事一样，但不是的。如果我们听起来很死板，好像就是变成一个规矩的方式在过这个做基督徒的生活，那我们就没有在灵里面，就没有在信心上面被神建立，看见了吗？我们得救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哦，以弗所书二章八九节，我们是得救是因着信，是因着神的恩典，对不对？也是因着信。好，那我们信了，那信了以后做什么呢？来聚会，来服事，读圣经，祷告，这四件事情去做，哇。这听起来就，然后我们就去做，结果我们就靠着什么在做？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靠着我们自己的时间，靠着我们自己的意愿啊！我有空我就做这四样嘛，没空就不做啊。那我知道好的基督徒就是做的多一点的，不好的基督徒就做少一点啊。那因为我现在家里面孩子小啊，或者我在读书，或者是我这是工作啊，所以呢我没时间，对不对？那以后我退休了以后呢，对不对？或者是这个我去签什么什么，这个叫什么，乐透或什么的，然后呢中了，我变成百万富翁了，突然一夜之间变成百万富翁，那我现在有钱有时间我就去做。那所以那有时间的人，或者说生活上面好像都很富足的，或者是退休的人，有空有时间才去做。那没空没时间的就不去做，就不去在神的面前去做我们刚刚讲的思想。这不是他讲到的，不是这个。讲到的是我们认识神是因着信，对不对？我们因为信了耶稣，我们因为信了神，因为认识了他的美好，因为认识了他的恩典。那我们的灵命要怎么成长？不是在做事。如果你靠自己，只是因为有时间有资源，或者是有这个智慧，这个智商，然后我就去读圣经，我就去祷告，我甚至还去参加神学院的，我就上神学院的课，然后呢我在教会里面上上下下事情呢任何事情都参与，然后任何人我都去关心。好，你去做，可是你如果没有信心的话，灵命没有成长，然后你如果没有信心的话，心灵里面生命里面不会有激动，不会有火热，不会被眺望，服事就没有生命的果效，然后服事到最后就变成什么？服侍到最后就是落的一个又累又沉，然后又无力，然后就心里面就空了，然后就说那我做这个干嘛，知道吗？ 所以当我们的信心在任何的试行之下受到神的这个试炼和建造以后，弟兄姐妹，我们是在不但是在在这个不但信心本身得到沉淀和成长，甚至我们的心灵里面是受到激动和眺望，是火热的。而这个火热的心，弟兄姐妹就看见，不是只有在服事里面才得到火热，因为我们因着信心，我们的信心是在神面前的生活，所以当我们在灵里面被神的话语和他的建造眺望的时候，你知道，当我们开始去面对我们家庭，面对我们的事业，面对我们的所关心所爱的人事物的时候，我们同样是有这颗有信心的，被眺望火热激动的这种澎湃的这种态度。基督徒说我们有神所赐的爱，我们有信心，而不是有神的爱，然后我们对未来有盼望，对不对？然后呢，我们有信望爱，对不对？这三样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能够呈现。然后呢，你就发现这个信心受了试炼之后，就变成一个有果效的信心。也就是说，他的生活当中，他因为了解到了凡事上都要用信心去面对，凡事上都要用信心去依靠，依靠神去面对挑战，去依靠神。然后凡是用信心能够跨出这一步，然后我们就不是忐忑，不是无助不是无力的去过生活和服侍神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个信心所带来的是，我在我的事情上面，我做的事情上面，我看见果效。因为神借着信心带给我们的果效，我看见我的祷告有果效，因为我知道怎么祷告，我知道神怎么听祷告，我知道神怎么应许祷告，这叫做有信心的祷告。然后呢，这个信心受到神的试炼之后，事实上信心的赐予和神给我们的试炼就是祝福它本身。可是当我们的信心在受到试炼之后，你看亚伯拉罕的信心受试炼之后，你就看见神的祝福，本来神就要祝福亚伯拉罕，但是他因为信心不断在神的面前，他愿意接受试炼，愿意欢喜的去让神塑造他，你就看见他因为信心，他不但是他自己受祝福，他的信心是祝福人的。所以神给他的应许是，你和你的后裔将你的 子民和后代将如同这个天上的星一般，海边的沙一般，是数不清的，是大国。然后不但如此，人要因着你，各国要因着你而受祝福。我们的生命受到神的使用，是因为我们的信心成长、成熟、沉淀，然后我们在生命当中是有这么浓厚的激情和火热。你对生命热衷，你对生命活泼，人看到了，他们就要那种生命。这是信心的生命。那这样的信，这样的生命，弟兄姐妹，我们才能够借着我们的生命去祝福人。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人就要这个福音。当我们说我们可以替人祷告的时候，他就要这个祷告，因为是受祝福的。这不是只是亚伯拉罕，也是我们能够得到的。所以呢，亚伯拉罕的信心，你看到了吗？我们刚刚讲到亚伯拉罕的信心受试炼之后成长、成熟、沉淀、老练、踏实、稳健。哦，对了，我本来想我们大家闭着眼睛，你听我讲，我们一面讲，我们一面想，我也是。他亚伯拉罕的信心受了试炼之后，他成长、成熟、沉淀、老练、踏实、稳健、扩大，然后呢，他的人从里面就是被激动、火热、眺望，然后呢，他的是信心的生命有了果效，受了祝福，受了祝福。这不但只是亚伯拉罕，我们也是同样可以有这个经历。但是这一切一切，我们看见就是亚伯拉罕的信心受了试炼之后，他就更认识神。 更认识神，不是只是对神的知识更多，而是他更认识神在他的生命当中是如何，是一个又真又活又有大能力，又爱他，又愿意听他，帮助他，维护他，并且愿意帮助他成长，不但是解决他的问题，事实上是让他可以成为解决别人问题的人，对不对？所以他就对神有了这样子一个心连心，不是只是知识上面对他有认识，而是在他的生活当中、生命里面去对他有了经历上面的认识。很多人喜欢雅各，这个雅各书第五章讲到祷告，对不对？你记得雅各书第五章里面讲到出于信心的祷告，我们要学有信心的祷告。怎么说呢？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有信心的祷告是被神听的，有信心的祷告是能够让人得医治的，这个是我们常常想到的。那但是很多人就要问，那什么叫做信心的祷告啊？那祷告就祷告吗？但是我们都知道，很多时候我们祷告好像没有神的，神好像没有照着我们祷告的方式去做。那说这不是没有信心的祷告？那难道这就是因为我没有信心吗？是不是？那我们就要想说，那到底怎么样才能够有信心的祷告，所以神能够垂听呢？所以我们要去好好去。那我们今天对信心开始有了解，我们就发现信心是什么？对神的认识，不是只是我之前上回提到，不是只是我们自己觉得我们去更认定这件事情，好像心灵里面我们要去激发这种一种信念，不是的，这不是你人的能力啊，这是你对。这不是人的能力，而是你对神的信靠，对神的认识。Okay. 那当我们去看的时候，你看这节经文，我们大概都熟或听过，可能也去愿意去尝试过。哪一位帮我们读这一段好不好？荧幕上面是雅各书第五章第13-16节。
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他就该祷告；有喜乐的呢，他就该歌颂。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出于信心的祷告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
神这里面讲的话很清楚，你们相不相信？相不相信 ？OK， 好，我想我们心里面会想，这是神的话嘛，对不对？圣经里面的话是神的话，不能不相信。不是说不能不相信了，就是说神的话当然我们要信，我们也愿意去信。但是很多时候这不就是我们基督徒现在基督徒我们常碰到的一种挑战，或者是一个有时候让我们茫然的地方吗？神的话我们都说是可信的，也是我们当信的，只是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好像就没有办法去执行了，所以我们才发现原来我们的信心不实际。Okay. 那我们信心不实际的时候，就发现我们不知道怎么用信心去祷告。所以今天这两回我们讲到信心，那我想请问 ，OK， 我们来看这段经文里面，这里面哪里提到信心啊？这里面哪一些是信心的呈现？好的，我这次的问题不是反问我自己然后我给你们答案，这次我就是问你们请教，不是说请教，就是我们大家有一些参与。你看这13-16节里面哪里讲到信心，哪里是信心的表现？ 师姐妹你在讲话吗？你也听不到你声音啊。
祷告。
OK， 祷告。
嗯。
好。OK， 所以这里面有讲祷告，是不是？祷告是信心的表现，因为我们来到神的面前。OK， 很好。还有吗？
啊，认罪。
哦，认罪。OK， 很好。这边有讲到要认罪。OK， 认罪是信心的呈现。OK， 还有呢？
喜乐的时候要歌颂。
对，喜乐的时候在这个歌颂不是自己在那边哼小曲啊，对不对？这是你喜乐，因为你看见神的祝福，所以你是在神的面前歌颂，歌颂他。当然你心情愉快，你唱歌很好啊。心情愉快我们总会唱歌的，你知道吗？不唱歌的人是心情不好的人。你就发现你五音不全没关系，你在那边哼着曲的时候就是你心情好，因为你快乐。可是比那个更好的是什么？是你知道你的快乐和喜乐是从神来的，所以你能在神的面前哼曲更棒。好，所以这是一个表现。对，所以这个层面有信心，你看到吗？你看见神的作为。还有呢？还有很多，我就跟你们讲，你们现在都可以慢慢可以看得到了。我盼望过了这几周我们的学习，可以让我们看见什么叫做信心和信心的呈现。还有呢？来，
奉主的名祷告。
哦，奉主的名 ，OK， 对，这个第十四节里面讲奉主的名，嗯，好，谢谢 Esther 呀，奉主的名很重要。你祷告不是只祷告啊，你知道佛教徒也祷告。他们在他们的那个佛像面前念念有词。有一次我看到一个人在庙里面对他的那个中间的那个大宝，我不知道佛教我不太懂，就是中间那叫大雄殿还是什么之类的，最大的那个神，他前面祷告。我看他那个祷告的样子，如果我不在庙里面，我觉得他是在教会跟神祷告的样子一样。他真的是认为那个东西在他在对他说话，在他祈祷，他祷告了30分钟。啊，但是他不是奉主名，你有信心，奉主的名是有信心的祷告，但不是只讲奉耶稣，你要了解为什么是奉主的。Okay， 这个经文我们先不讲。的确，在我们祷告的时候，想到我们是在奉主的名，我们是走在主的心意当中，我是要首先寻求神的心意，而不是我自己的心意。这个叫做奉主名的祷告，这是信心的祷告。Okay， 还有呢？
互相代求。
嗯 ，OK， 呀，十六节里面讲到互相的，嗯，那这个为什么是信心的一个呈现呢？那个赖姊妹，你讲一下你的体会是怎么样？为什么这个互相或彼此的这个代祷是一个信心的表现？
代求就是祷告嘛，代替，
嗯，
互相代替的互相祷告，彼此代祷了，就是说你为我祷告，我为你祷告。
对，
就是，
那为什么这是信心的表现呢？
因为相信神是听祷告的。
嗯，神是听祷告，而且神是听我们彼此之间的祷告。事实上以弗所书第六章里面有讲到，保罗就是说我们要彼此为众圣徒祷告，神喜悦我们在人的在他的面前彼此祷告。你知道我们在神面前彼此祷告的这个样子像什么？我想我们当中很多做父母的，你的孩子，你在让你心里最满足的是你孩子在一起，那孩子在一起常彼此口角彼此争执，那是你最不喜欢看到的。那孩子全部都是，就特别是做妈妈，那今天我讲的都是母亲，特别那孩子全都是从你身体里蹦出来的，那他们就在一起搞在一起，就是口角整天争执，那心里面特别不舒服。那最让你们心里面满足的是什么？看到你那孩子在一起怎么样，互相关心，互相帮助，彼此相爱，是不是？是不是这样子？那你知道信徒在神的面前彼此代祷的时候是什么样的？ 就是让神看见他的儿女彼此关心，彼此相爱，彼此扶持。这是一个信心的表现，对不对？这是在神的面前的信心的呈现。不但如此，我们所以为什么我们彼此代祷在神的面前很有功效？因为神喜悦这样子的祷告。你相不相信神说我们要彼此祷告，不是当成一个规定或规矩或命令来做，是因为我们在神面前顺着他的心意，我们在学习彼此代祷。这是信心的呈，这是在神面前信心的一个呈现。OK， 这样很好。还有呢？
还有第十四节，生病的时候要有信心，要让教会的长老知道，也请他们能够为他代求，奉主的名为他祷告，相信主在教会中间，主也与长老同在。
嗯，对，所以十四节里面讲到生病，你看这段经文，我们最常在我们脑海里想到的就是生病，你知道吗？我要生病，我要得医治，我们就来这一段。那有些基督徒的圈当中啊，大家就说啊，生病了，我们来祷告，来，我们来祷告雅各书第五章，然后呢，我们就十五节，出于信心的祷告要救那病人。好了，我们病要得医治，就是要信心的祷告，我们就抓紧紧的就抓住这一节，然后我们就开始去祷告，祷告，祷告，然后我们就说神，你要听我们祷告。结果后来就发现了，怎么祷告没，怎么那个病人没得医治呢？啊，然后我们就开始说，那就不用祷告了吧？大概要不然就是信心不够，要不然就是神的话可能不适合我们。结果我们就没有办法，虽然说相信神的话，却没有办法在生活当中行出来。但是你看，为什么我不是只把十五节的这一句，这个就是不懂的圣经的人出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不懂得怎么读神的话，我们就把一句话拿出来，我们就念念有词的，反来覆去的把它当成一个什么，把它当成一个那个符咒在那边念，好像觉得我们念多了就神就要做了，可是你根本不了解神在说什么。你要出信心，对，那神要我们的信心是什么？这是包括十三节到十六节里面所提的，包括这我们刚刚所讲到的、哦、你有彼此学会祷告吗？有没有认罪？刚刚有人讲到认罪，对，我们要认罪，可是不但认罪，是彼此认罪啊。我们还没讲到什么叫做彼此认罪呢。你第一，你在神的面前不认罪，神为什么听你呢？对有罪的人祷告，那什么样叫做认罪？什么样叫做不但认罪，而是学习在神的面前彼此的认罪、啊、然后呢， 你不但是在有需要痛苦的时候祷告、啊、你喜乐的时候你有没有祷告呢？你有没有用信心喜乐的时候在神面前过生活呢、啊嗯、你生病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为什么请教会的长老来祷告？不是因为教会的长老 有特别的能力，是因为神的话说，就是刚那个集装姊妹讲的很好，我们有这个概念，就是神在教会当中设立赐予不同的肢体，我们在彼此服侍，而神在教会当中兴起这些做长老，是所谓的牧者，是神要照着他的心意。我们今天不是只是讲做牧师的这个职业，在教会里面当牧师做职业的人，我讲的是神呼召了，然后呢使用他们在教会跟随主耶稣基督大牧者做、这个牧人的 这群长老。当你去教会去请长老来知道你身体上面，或者不一定是病，这里是直接讲的病，是有需要的时候，是因为你看见神的祝福是这样子留下来的，那你就愿意说 我不但是自己在那边自己因为私人的事情嘛去做，那但是我愿意我了解神在教会和我生命当中的心意。那今天我这样讲有点奇怪，因为我自己是长老，事实上你们请不请我自己个人是无所谓，我不一定是好像说我一定要到你什么事情你们生命当中生活当中都要知道，但是我知道神给我的职责和职分是我需要去关心和爱弟兄姐妹，我需要在神的面前我要替他们代祷代求，而我知道神会因为神呼召我来服侍的这个岗位，他会听我的祷告，对不对？那我的祷告要用信心来祷告，所以这个也要信心，我要知道神的心意。那我们会我们要去了解教会里面，我们尊重我们认定认可的长老是一个服侍神的人，真正他们服侍人，他不是只是会 做一件事情，他讲神的话，他过神的生活，他值得我们敬重，值得我们 去学习的话，那我们就愿意在他们的面前，神赐给他们的职分，我们相信他们在神的面前有这样的信心可以替我们祷告。那所以我会去找教会的长老。我自己过去在生活当中年轻的时候我自己没有做长老，对不对？那我在生活当中碰到问题的时候，我第一个想到要去找神，除了我自己跟神祷告，我也信靠神，我一定去找教会的长老，因为他们有神给他们的智慧，他们有在神面前有他们的信心，这是我相信的。我看不透的事情我会跟神求，但是我求神让我在我们教会的牧者当中可以有属他心意的话语做带领和供应，那我们就去请教会的长老。这个是最后的信心，不是在长老的身上，最后的信心是在神的身上，但是有一个呈现，有一个呈现。有一次我跟一个朋友在交流，这个朋友也是基督徒，那很有意思，我就跟他说，我们谈到了这个到医院里面去探望病人的这件事情，那我就讲到，我就讲了一下，我就说在我经验当中，有的时候。哦，你们有听我在主日分享过这个？我曾经说，我说当医院里面的人或家人来找我，这个做牧者的人去探望他们的时候，希望我去祷告的时候，我说一般呢、啊，我说这个责任很大，我心灵里面实际上也蛮有压力的，因为一般都是医生已经都不行了，你知道吗？医生都不行了，科学医疗技术都不行了以后，你去找这个。牧师来替我们祷告，看神能不能做点什么。Okay. 在无望之中好像找盼望，我说这种是很大的压力。结果我跟这个是一位姊妹，她很有意思，她说啊，为什么是最后一个找的呢？她说我们，她是韩国人啊，她说我们韩国教会有病是先找牧师然后再去找医生。我说 有这样，他说对啊，对我们来讲，他说这个教会里面的牧者是神的仆人，是这个神所赐给我们的牧者，就像是家庭里面的这个大家长一样，我们首先就是要找他在神的面前替我们祷告，一起走神的路。那神的医治是可以用医学的，也可以用神迹奇事的，但是这个选择权是在神的手中，所以我先去找神的仆人啊。我这样一听，我就说你们这韩国人，难怪韩国是 90% 以上的基督徒，他们有一种文化产生的，那我们一般都是先靠自己，对不对？先靠自己去解决问题，先靠自己吃医病，先去看看哪里的东西可以吃啊，中药啊，还是西药什么的，然后弄完了不行再去找医生，自己弄不了了再去找医生，医生最后已经肯定了说不行了以后呢，然后我们各处去找，所有的专家找完都没有了，然后去找牧师，都已经躺在病床上最后一刻了去找牧师。那我说那何必呢？那这个时候才来祷告，可能。那我也不知，我说实在我也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结果了啊。所以呢，这边就刚刚就讲到，就是说生病的时候呢，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和想法，说我要去找教会长老，不是因为教会的长老了不起，是因为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神的身上。Okay. 还有呢？好，那哦，因为时间到了 ，OK， 我觉得你看这样子。我觉得我们过去这大概15分钟的时间我们这样分享很好，因为我们就去看，当你去看这节经文，是不是重点没错，是出于信心的祷告。我们要了解出于信心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祷告，对不对？出于信心的祷告是有功效的祷告，信心的祷告是神垂听的祷告，信心的祷告是能够使人不错的，圣经有这样讲，信心的祷告是要能够使那病人得医治的，可以使那躺在床上的起来的，没有错，这是神的话所讲的。但是你要了解这个信心是什么，义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因为义人就是在神的面前因着信心倚靠神，而他的在神的眼中，这个人所纪念的不是他的罪，而纪念的是主耶稣基督在他身上的恩典，这个叫义人。义人的祷告是一个有信心的祷告，有信心的祷告是一个认识神的祷告。OK， 我再说一次，义人的祷告就是一个信心的祷告。 信心的祷告是认识神的祷告。所以呢，我们来看这节去回溯，我们就发现为什么出于信心的祷告能够必要救那个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为什么信心的祷告是神必然垂听的？因为那个祷告的人是有信心的人，了解吗？因为那个祷告的人是有信心的人，而那个有信心的人，他的信心是怎么呈现的？凡事向他祷告。他不是只在生病了，已经绝症了，他才去祷告。你知道我曾经认识过一个是牧师的儿子，然后呢，我记得我那时候刚开始跟他认识，然后后来有一回我在跟他说，哎，那那位，我忘了在讲什么，在讲孩子的事情。我说那为他们祷告，他说，我说你固定祷告吗？我说这有些事情解决不了，是不是要祷告？他说啊，好像问题没那么厉害，问题没那么严重，所以还不需要祷告。想问题还没那么严重，所以还不需要祷告。你等到问题严重了再祷告，会不会来不及啊？那我就觉得很，我就不了解。当然我不是不了解了，就是说我很惊讶，说一个在教会里面成长的一个孩子，然后成人了，然后呢又是牧师的孩子，可是在碰到事情他就说大事才祷告，小事不用祷告，每日的生活我都掌握得很好了，没问题我就不用祷告。因为我就说，因为 我记得我说那我听你祷告，或者说我们一起来祷告的时候，他觉得有一点呢，这个好像不知所措，好像觉得有点大题小做的感觉。哦，你们中间受苦，你什么时候受苦，你大苦小苦都可以祷告。那喜乐的时候歌颂也是在神的面前一种祷告，你在跟神的交流。记得我们讲到祷告是什么，祷告是跟神之间的交谈交流。你喜欢你孩子来你面前唱歌蹦蹦跳跳的来你面前，还愁眉苦脸在那边跟你抱怨。当然他来愿意跟你抱怨，你也很愿意跟他发生，可你更宁可看到他是高高兴在那边分小群，对不对？你中间生病的时候呢，因为你受苦的时候，你喜乐的时候，你祷告，你歌颂神。那生病的时候呢，不但自己祷告，你请教会里面的神的仆人来祷告。不但如此，你奉主的名祷告，然后奉主的名去这个油抹他，这个是这个奉主的名的油抹的这个动作本身，它背后的代表是神的遮盖，神的遮盖。我在神的面前，我尊奉信奉，我谦卑的顺服神的主权，对不对？这是一个表现，这是表现嘛、啊？不然何必抹油呢？抹油有什么用？没用，油又不能治病，对不对？我不是说用什么药膏去抹你，那就是油嘛，是一个代表，但是在神的面前一个信心的表现，然后祷告。那这个祷告呢，你就会看见这样子的祷告既然出于信心，因为这个信心是信心的人，信心的人是认识神的人，他知道神的心意，所以他知道怎么祷告神就能够救这个病人。那么不但如此，一个人如果犯了罪，罪还得蒙赦免，这刚刚有人提到。那如果我们一般都没有在神的面前认罪，没有这个习惯，我们不了解我们自己的罪，我们没有在神的面前借着祷告认罪，我们没有信心去信靠神，让我们的罪在他的面前不断的被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去遮盖去洗净，我们不断的在神的面前有这个更新啊，这个重有这个更新。那当我生病的时候，为什么我祷告神会听呢？你了解了吗？我犯罪，我不在神的面前祷告，我不了解自己的罪，我也不知道神的赦罪的恩典，那为什么我生病的时候神要听我祷告呢？那这变得没有信心了。因为有信心的人，他知道他犯了罪必会蒙赦免，如果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不断的来到主耶稣的十字架面前，不断的来到主耶稣基督的宝血面前，我们去领受。然后呢，不但如此，有没有彼此认罪啊？当我们人跟人之间，我们冒犯了，或伤害了，得罪了，我们认罪吗？我们一般不认罪，我们一般伤害了、冒犯了、得罪了，顶多就是怎么样？那我就离你远一点，是不是？我们反而是这样子啊？如果有人讲话、做事态度，让我们不高兴，或我们冒犯别人，那我还去做什么？我还彼此认罪？那我就少跟你来往，少跟你来往。这个是 这是与有信心的表现的相反。那有信心是说我可以彼此认罪，因为神会不但赦免我，他就 赦免我们之间，使我们和好啊。那我们有信心的表现就是我们懂得怎么样的彼此认罪，在神的恩典之下我们恢复，这个是教会在世人面前的见证。 OK， 然后我们彼此代祷，我们信靠神的，神听我们的祷告是在我们的彼此代祷当中，他会听我们的祷告，然后呢使你们可以得医治。这个不是只是身体的疾病，弟兄姐妹，你知道这里面讲到不是只是身体的疾病，这一定是讲到身体，这是讲到心灵。今天多少人的，今天我们今天现代人的问题，最大的问题，你们让我去看任何的这个医疗的报道，不是身体的疾病，是心理的病，对不对？这个讲到不是只是身体的病，是心理的病。你要不要得医治？要。那我们就要有信，我们的生活当中就要有信心的表现。当我们生活当中有信心的表现，是因为我们在信心上面受了什么试验，然后在信心上面有了成长，那我们就在信心上面我们了解，我们就能够知道怎么用信心去祷告。你知道这个信心的祷告只是神借着信心给我们祝福的一部分，但是我们常常经常却只把这个用信心祷告让神医治，或用信心祷告使我们能够赚钱，用信心祷告使我们能够这个孩子上好学校，我们只在这些事情上面想学信心的祷告，难怪你祷告不出来，因为你没有不懂得用信心祷告，所以我们的那些祷告不是信心的祷告。好，我们讲到神为什么试验呢？诗篇二十六篇第二节，我盼望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个心愿，就是神啊，因为我们在信心上面要成长，因为我们信心成长就是在认识神上面成长，在信心上面成长就是能够在经历神上面成长，所以耶和华，我们一起来看，你可以一面听或一面读 也可以，这让这个成为我们的祷告，耶和华求你来试验我，求你来鉴察我，求你来熬炼我的肺腑心肠，让我的人从里到外完全的就是能够受到这个你信心的遮盖。诗篇139篇第23节，神啊，求你鉴察我，能够知道我的心思，让你能够试验我，你能够知道我的意念。神知不知道你我的心思啊？神知不知道你我的意念呢？他当然知道。那为什么我们要求神鉴察我和试验我呢？因为我不知道，你懂吗？我不知道我的心思，我不知道我的意念，我总觉得我自己还不错，但是我不懂。所以神啊，我在你面前敞开，求你让我的心思意念从我的心肠肺腑里面就是有你信心的更新。那我盼望神，当你看我这个人的时候，你就看见我的信心啊。能忍受试炼，这是雅各书一章十二节，能忍受试炼的是有福的。这就是为什么试炼但试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神说是有福的。这不是说吃苦就好，中国人常常讲吃苦就是好，忍自心上一把刀，我们就把这个讲的自己好像很了不起，不是啊，是祝福的，是真正的是完全是释放的祝福。为什么？因为当我们经过考验之后必得到生命的冠冕，不是只是得到生命，而是在生命当中是作王的，是在生命当中我们是得荣耀的，这个叫做得到生命的冠冕，这个冠冕是主应许给爱他的人们。这是在我们受试炼之后又因着用信心去面对，在信心上面得到建造，能够得到的弟兄姐妹，这个不是只是救恩而已，这是救恩的成长，和救不是救恩的成长，是救恩的呈现，也就是有些人今天所讲到是这个叫做成圣的路，成圣的生活是一个蒙福的生活。彼得前书是第一章六到八节这样说，因此你们要喜乐，你看为什么要喜乐啊？你在苦难当中喜乐吗？因为你在今天有各种的试炼当中是会有暂时的难过，任何的锻炼都是辛苦的， 但是要叫你们的信心，看到吗？信心能够经过试验。今天生活上面的苦难，我们碰到的熬夜，都是在信心上面要受神的试炼和坚定。因为你们的信心在经过试验之后，就像那比被火炼过仍未朽坏的金子更宝贵。以价值上面来讲，那个用火炼过最纯最纯的金子是世界上最宝贵的，有价值的。所以神用这个来比喻，这个信心被熬炼过的是比金子更可贵。所以在基督显现的时候，使我们能够得到称赞，能够得到荣耀，能够得到尊贵。虽然我们没有见过他，却爱他，这是什么？信心，是不是？没见过他，但却爱他，因为他是实在的。虽然不能看见他，我们却信了。因此，你们就有无法形容、满有荣耀的大喜乐。好，我们今天讲信心就讲到这里。